从这里听感受到啊，贪嗔痴就是戒定慧。如果今天呢，你看看我们这个事，佛法告诉我们不能养猪，对不对？因为养猪是造杀业啊。但是王永庆为什么养猪呢？他是替众生做的，他看到我们这养猪场每个地方都什么污染环境，可是众生要出猪肉啊，我们国内的猪肉卖到日本去，卖到其他地方去，赚了不少外汇，那个外汇啊，一定要有人养啊。可是我们养污染了我们水源，然后会传染疾病啊。所以王永庆想啊，不如我来做这件事情吧，我来养猪。所以他准备在好像云林，是不是云林斗六那个地方，他要建一个很大的养猪场，可以一次养非常多。那这样我们很多像深坑啊，一些这种乡下的地方，他们就不要养了。为什么？通通被王永庆先生养了。他养了这些猪，他替众生担业，但是他的环境把它改善，他可以把这个猪粪拿来做肥料，把这个猪粪拿来做这个沼气啊，来做我们这个燃料。你想想看，然后把它净化，把这个水源净化，不造成我们台湾的污染，让我们保存我们台湾的环境环保。为什么呢？养猪业这个业，你说有没有可能说大家都不养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怎么他来帮你做？如果他是用这样的心来想的话，那就是有智慧。所以智慧没有形象的，我们往往看到。所以我在讲，如果当你的心是完全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想法，那一种养猪业在我们看是一种是不是佛法相应的东西，但对一个正人的人，他是想到众生啊，总是要人做嘛，他来牺牲做这种事情，把环境改善得非常美好，这就是智慧的一种。所以智慧啊，完全就是看你的心。换句话来说，你个人各自看智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如果是小圣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出离啊，五阴苦啊，这个世间苦我不要，这也是智慧，但是这是偏向小圣的智慧。那大圣的智慧是什么？利他，他念念想到别人啊，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啊。所以你看菩萨慈悲喜舍，他能够把众生的苦给众生的乐，看到众生快乐，他得到很大的快乐，他的快乐是欣赏别人的快乐。诸位，这种快乐多高级啊，我们的快乐是欣赏别人的痛苦，那这怎么办？那我们就非常的丑陋啊！你说对不对？看到啊，那个我们的仇家，我们的常常会跟我们竞争的人，诶，他怎么样了？心里你看他以前还敢说我呢，现在呢，你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心里还蛮得意的那个样子。你想想看，那心一这样的话，那就跟菩提道完全相背离了。所以你看那个慈悲喜舍，那个喜是什么？他能够欣赏别人的快乐啊，以欣赏别人的快乐为快乐，做的喜。所以能够做到这个样，那舍就是什么呢？他完全不住心了，能够三轮体空，很自在，他的生活处处都是起心动念，这绝对没有为我自己，绝对不会说我要什么好处，我有什么好处，做这个事情我有什么好处，他绝对没有。他往往一想到做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别人？这个会不会伤害别人？会不会对不起别人？会不会对不起良心？啊，那对别人有没有好处？那如果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对自己有好处，他也不要。这是菩萨的智慧。二圣人是知道这个苦，离开这个苦。菩萨的智慧就不一样啊，他是以众生的乐为乐啊。所以就看你的智慧见在哪里。所以你看看我们有没有智慧。看你起心动念就知道你有没有智慧。所以有的人他修行几年，他起心动念都是跟菩提相应的，很难得哦。那有的人修了二十几年，他修行还是在想自己有没有功德啊，怎么样啊。所以有时候在寺院里面要了哭那个中间那尊金星呢，哇，大家抢破头要出钱，对不对啊？因为那个大家要拜他，对不对？那个我也有啊，那一尊我也有出到钱了，对不对啊？可是一些地方他不愿意去做。所以汝等各自去看智慧啊，这个智慧就见地啊。 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的智慧呀、啊。我们修行修这么久，我们有没有检查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呢？我们想些什么呢？脑筋在想些什么？这是很重要啊。取自本心般若之性，看自智慧啊，这是有形象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如果你修学佛法走上了正路，你所讲的话，你所谈的话，你所想的事，那都是跟智慧性相应的。但是底下这个取自自心般若之性，那这有功夫了，那真正要有明心见性的功夫了。那取自自心般若之性的自性什么？你般若它的性是怎么样？你自心里面所具的般若的性质是什么啊？它的特性，它的性是什么？就好像黄金的性是展颜的，会发亮，不会生锈，不会变质，对不对？黄金那个展颜性非常非常强，现在世界上展颜性最强就是黄金，而且它不会变质啊，而且它很亮，不会生锈啊，它的性就是这样。那钻石的性啊，很硬很坚硬，可以切割玻璃，而且它散射的光明像光明，这是它的性。那我们般若之性是什么？你自己见性你就晓得了。像那个达摩祖师所说的啊，那一句话，这个尽智妙言，其本空寂，那就是我们般若之性。他的智慧呢是妙言，照见法界无上菩提觉法乐啊，一切事情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切世间万法就在他这一念心中具足，了了分明，没有障碍，一切通达，没有障碍。那体本空寂，无上菩提，无上涅槃即灭乐，他清净沾染，一点都不污染，解脱自在，无障无碍。所以你看达摩祖师所讲的功德在自信中，那什么是自信功德？尽智妙言，体本空寂，这个就是我们本心般若之性。那弘忍大师叫他们的弟子从自己心里的般若之性讲出来，换句话来说，你真的明心见性你才可以讲得出来啊。如果你不是真的明心见性呢，你千万可不要套公式哦。像如果人家问我什么是般若之性，我马上会讲哦，我会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人生万法，何其自信这个本自具足。可是我是套公式哦，对不对？我是套六祖慧能大师的公式哦，这套公式是骗人的、啊。如果你讲完了以后，人家在第二句给你考过来，你就倒了，你马上就倒过来了。人家再问你，好，你这样讲，本父母亲未生前本来面目，拿来我看看，你就在哪里啊？找不到了。所以套公式容易啊。对不对？那哪自己所体悟听证的这种境界，那是要真功夫，那个是考不倒的。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心性。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我也讲得出来，那是什么？我是套公式啊，先跟大家讲清楚啊。所以啊，那个弘忍大师跟他讲，你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句来称我看啊，来让我看。若悟大义，复如依法为第六代。但并不是说好你拿出来我就把依法给你啊，他要经一番的口试啊，气理气气的口试啊，合理了，确实确定是入佛之见了，他就把依法传给他了，为第六代祖，那你就是第六代祖了。火急速气不得持志啊，思量既不重用啊，然后接下来他火急速气不得持志，这并不是说叫他们赶快离开的意思，就叫他们赶快讲出来。如果一个真见性的人，他念念自见本性，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不离自信即是福田，他随时往内心一照，那就是自信的功德妙用啊。比如说一反照自信空寂啊，能死一切有如皆依他而起，像我们的自信体本空寂，但你一切境界的相都是他而起，对不对？如果你是真正相应的这一念心，你随时反照这一念心，随时都在嘛。啊，这一念离有离空的这一念心，你随时反照它都在嘛。所以你如果真正是悟自性， 你不需要再，我再想一下，再想一想一下就错了，一想一下就错了。所以以前那个天策禅师，天策禅师是义林国师的弟子啊，他是义林国师的那个弟子。那因为义林国师哦，他是很受那个钦世子是吧？钦世子那个皇帝的这个尊敬啊，好像是钦世子是吧？那个雍正皇帝啊，他看了那个义林国师传以后啊，又看了义林国师的著作以后，他啊深深的感叹说：“难怪我的先祖啊会对义林国师这样的尊敬。”所以他就思起了怀念义林国师的他的弟子现在是怎么样子了。所以那个时候义林国师的弟子叫天策禅师啊，他就派人家去找。那后来找到了他了，找到他，他为了见这个天策禅师，所以在那个皇宫里面特地建了一个庭园，在那里见这个天策禅师。当他见天策禅师的时候啊，他见面，雍正皇帝就问他：“父母亲未生前本来的面目，道一句来。”哦，这是禅家常讲的。那天策禅师就想一下。手举起来，没有错。如果是一个随时不着有无这念心，佛心都在我们这念心了。我们现在这念心不是着有就是着空，着有就是得，着空就是聚。所以我们一直是在人所相对待的。如果你能够离空离有，所以我们常常讲直下无心，直下无心不是直下什么心都没有的无心了，那是又执着一个无心了，是什么呢？看到境界，这些境界非有非空，这些境界有光有其名相，而没有实体可得。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黄金，哎，我知道它黄金，可是我根本不取黄金的有，也不取断灭的无。黄金就是黄金嘛，是黄金即非黄金，是名黄金。所以这样的心，能够根尘接触，都是这样的心，那叫做无心啊，直下无心啊，无有心，无无心，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不取相的意思，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就是无有心，无无心，直下无心。所以，如果你能够念念都是直下无心，你哪一个动作都是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嘛？因为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还没有染污无明的时候，它就是急躁的。这一念心就是急躁法界的，法界就在你这一念心现前急躁的，这不染有无，就是你不守这样的。自信，所以起来一念攀缘心，染了有无，所以现在变成了，有我们的生缘呐、啊，有了这个生死的因缘，有了这个生缘了。所以你看，那个雍正皇帝跟那个天策禅师说，父母既来，他迟钝了一下，手举起来，没有错啊。如果是念念都是这个直下无心的人，不着空有的无心的人，他的举手动作、眨眼睛、讲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本地风光的流露啊。不是本来面目的作用啊。但是雍正皇帝说不给他认同，为什么呢？他不是火急速气啊，他就算停一下已经落到心力识里面了，他顿一下那已经变成思量了，经过思量以后就变成有为法了，那不是无为法，那就不是般若了嘛。所以雍正皇帝他不承认啊，他不予认可。也许是天策禅师啊，说人定力不够啊，不能见皇帝了，见皇帝会紧张呢，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听说以前那个老总统啊，蒋中正先生啊，那人家要升将官呢 啊，上校要升将军呢、啊，都要他就要召见了。那有一个上校要升那个少将，就去这次蒙获得这个总统的召见，他就见他了。啊，见了总统，总统说：“啊，请坐。”他就这样坐下去，就坐到地上了，对不对？啊，摔了一个，差点脊椎骨摔坏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看到后面有没有椅子啊，太紧张了，对不对？太紧张，所以这个紧张都不行的。所以大概天策禅师啊，所以天策禅师大概见了皇帝有点紧张了，不知道能所，如果是个能所双亡的人，他就没有这种芥蒂的。 没有这种挂碍了。他有挂碍，所以迟钝一下，手再举起来。那雍正皇帝不予承认。那雍正皇帝就说：“你问我啊。”然后天智禅师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雍正皇帝不予认可了？好，那既然雍正皇帝叫他，好说你问我，他就问了，他说：“什么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雍正皇帝只听到“目”，哎，本来的面目，那个“目”刚好讲一半而已，他手已经挤出来了。你看，不落心意识，火急四去，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直下无心，每一个动作都是逍遥自在啊，随缘放旷啊，多自在啊。一落心意识，那就错了。所以这个火急四去，就是你是你的东西，你弹指啊。一急一动，哪一法都是他体本空寂，但是本质圆成，在耳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身能触，在手能抓，在脚能奔，只要你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不取空有两边，没有一法不是他呀。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直下去承担，落过了心意识了，那就不重用了，思量即不重用，那就变成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经过取舍以后而显现出来的见地，前五根去攀缘看到的境界，六识思量决定照做，那就变成有为法。那无为法什么？真如直截了当的反射，因为我们的真心本来具足智慧嘛，他一接触就了解。那为什么今天要经过思量呢？因为你有我执嘛，你有好坏的差别相嘛。如果你这个我执淡了，我没有了，好坏的差别上平等了，那你根尘一接触，马上就晓得该怎么做，该怎么说，了了分明的。所以这里才讲火急速气不得持滞啊。你这一持滞就落到心力士里面了，所以思量既不重用啊。你落心力士，那就错了，那不是般若之性啊，不是你自信的智慧啊，那是心意识的四心的分别妄想啊，不是真东西啊。所以见性之人言下息见啊。如果是见性的人，言下就是念念不离啊，念念不离，言下息见啊。那见的是什么？就是空寂之心嘛。但这个见不是还有一个能见所见呢 啊言下息见是什么？妙气真如啊。那怎么言下息见呢？一念无心，妙气真如。一念无心，不是什么心都没有的无心哦。我在讲一念无心，大家不要怎么气不进气呢？因为你有无心嘛，你有一念无心，你有一个无心在那里障碍住了。那一念无心是有无之心都没有，就是很清净。那个清净并不是外面加进来的清净，是本来就这个样子的，恢复它本来的。那这样妙气就见到了。而不是眼睛去见到。所以有人说见性，说哦，就是问师父了，说师父啊，我晚上看到了光明啊，那是不是见性了？错了。那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奇奇怪怪，是不是见性了？不是。见性什么？器物而已，一念相应器物。怎么器物？就心不着有无，急躁之心啊，连急躁之相也不可得，不着有无，直下晦气啊，反照自心。所以我在前面告诉大家，六祖大师叫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念了良久，大家心很清净的时候，六祖大师说：“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以此心直了成佛。”叫大家赶紧烦躁，哎，念本清净，善根因缘具足人，缘成熟人，一下豁然相应，那就见了。因为它不是在你心外嘛，是你堕在有无两边，悟不到它。你没有办法体悟到它，所以如果悟了这一念心的人，他时时烦躁，他都在啊，啊，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是你去执着外面，他不见了。就像太阳，他时时挂在空中，但是呢，有云彩把它挡住了，云彩离开他的现前了。那个云彩对我们来讲，那个云彩是什么？就是你心去抓有跟抓无，啊，有是每一个凡夫。都是这个样子，无是什么？你懂得修行去抗拒它了，排斥，所以不聚不淫啊。 这古德常讲智人之用心，一个真正一个大修行人，他的用心如镜，像镜子一样，不僵不盈，不去取纳，也不去排斥，如如不动。镜子就是这样，镜子之性呢、啊，那就如同我们的见性一样。所以真见性的人，他就在一切境界都是如如不动。为什么性体空寂呀、啊？啊，所以真正见性的人，言下息见呢，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啊。如果是这个样的人，性体空寂，他到哪个地方都一样，性体不可得。所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怎么样呢？这是比喻啊，你到最激烈的环境里面，你看那个菩萨，这个菩萨行菩萨道，他视现各种身相啊，有时候在地狱道，有时候在畜生道，有时候在人道啊，有时候碰到那种激烈的环境要断头的那个境界，他还是一样心很清净。为什么？他念念知道本性空寂啊，了不可得啊啊。所以我们在研究像这些道理，有的道理啊都不好说的，哎，加上默写的国语不是很标准啊，但是我尽量给他讲标准。所以有时候碰到这个卷舌音，我常常去咬到舌头，你们知道吗？卷得不好，哎呦，咬到了，对不对？没办法，为了让发音标准一点哈、啊，我常常在讲，我们人不是真的，这个不是真的你，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就那一念心，那一念清净心，那一念真心。那一念真心，它本来是什么？骗法界的，急躁法界的，无形无相的。我前面已经讲了，它有两种殊胜的感觉，就是无上菩提结法乐，一切尽知，一切尽明了，神通道力不可思议啊。然后无上涅槃即灭乐，它清净不染，在十法界里面随意现身，无障无碍，千处啊，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什么地方相应，什么地方可以视现身形，无障无碍。您这一念的清净心，这一念的真心，无形无相，这一念真如心，具有这么大的神通功德妙用，无形无相的，但相是依他一动念就有的。但是你不守这样，心里起了攀缘，着了空，着了有了，起相了，起相又造业了。所以一起相好了，那就分别执着。所以在楞严经讲，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就攀缘了，攀缘了造了业了，造业事以后就是投胎，然后就感这个身子，感受这个身子来受苦。所以我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你这个身子是造善业的话，那这个善业就拉着你来，你要来享受，你不来说我不要享受，我让给别人，那不行，你造了你要来享受，就给你出生一个很庄严的身子叫你来享受的。如果你造恶业，好，出生一个身子，好，你这个身子就要来受苦了，不受苦我不要，哎，不行，非来不可。我有什么呢？你不做善恶业，那就造净业，随顺真心，那就是般若了，随顺法性啊，那就净业，净业就没有业力牵着你啊，你善恶业都会拉着你来，叫你来受报。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本地，就是本来就是那一念真心才是你真正你自己啊。所以你今天眼见色耳闻声这根尘接触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你所看的这个外面这些形形象象，有自己，有世界，有七宝，有你的房地产，有你的名利地位，这个从哪里产生出来的？从那一念无形无相的心变出来的，完全是那一念无形无相的心变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劝大家要修静坐，当你在修静坐的时候，好，你能够静坐做到最后，你心里没有妄念，你能好没有妄念，但是你还看得到一个能看到没有妄念的心，能所未亡，能有个你看到那个没有妄心没有妄念那个心很清楚啊，本来是妄念一大堆，借着你修禅定数息的种种方法啊，然后心慢慢说，慢慢浓，慢慢说到最后心很清净的，没有妄念，你就看出那念没有妄念的心，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在某一个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能见能看到那一念很清净的心的你， 跟所看到的那个很亲近没有妄念的那个心，他越临越细，越临越细，也许在某一个机缘，他两个合而为一的时候，绝代的，绝代那一念真心现前了、啊，那一念真心就是空寂呀、啊，空，空，空临，临而空，空而临，啊，就是那一念心。可是你稍稍念头一动，哎，马上能所又出来了。所以能所是什么？能所就是那一念空灵，绝代的空灵，你自己守不住这个境界，嘣，又跑出来了。好了，又能看的我跟所看那个心又跑出来了。所以那个能所那个感觉就是那个空灵的那个心，你不守那样境界，它变出来的。变出来以后啊，它又继续开始变了，变了一些你现在根尘这个境界，你所有的执着分别都是那一念本来绝代的那个空灵的心这样变出来的。如果你慢慢去体会啊，你终于会想到啊，原来这个世间就是我自己变出来的、啊，那本来没有这么多的事情，我自己心里变出来的。我的心里在哪里？空的，空寂的。如哈、啊，我本来就是空寂的，可是我这个心会变呐、啊。那空寂的心变了，哈、啊，它的相当然是假的啦。我为什么以前迷在这个假相上迷这么久？所以你慢慢这样去关照。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知道哦，原来宇宙万法就是那一念心变现出来的、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假的，都是那一念心变现出来的。以后呢，哎，你慢慢在境界中，一想到一染了，哎，不行，那是我变了，我不要被自己骗了。慢慢功夫成熟，慢慢功夫成熟，你把自己的我执法执放下来了，破啊，了解事实真相了。那这个时候，轮刀上阵，义父。也得见之，为什么呢？我本来空的、啊、境界也是空的，就是我那一念心而已嘛，你自然就放下了。这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如果你不了解宇宙万法就是那一念本心变现的，你一直在我相对待的做功夫啊，那就是在修四相啊。那在四相，那在某一个范围的烦恼你可以降得住，你可以关得住，但超越某一个范围的时候你就降不住了，因为你没有空来对峙它，只有空才可以接纳一切万法。你看我们世间的空，它可以日月星辰都含在里面，它都没有障碍的，空才可以接纳它。所以有很多人修行修得很好，修了一二十年，会有一天他突然大发脾气的，为什么？他说忍到这里我都可以啊，他忍到这里我快淹死了，所以我就自然就发脾气了，就火烧功德林。他不了解为什么呢？他不了解你从哪里来，不了解你就是那一念绝代的空灵的心变的，他没有能所的，像空灵的，然后第一个变了一个能所，能看到了我，更看到那个清净的那个念，然后再不熟那个清净的，然后就变成分别一切万法了。那然后你分别一切万法，这样开始修，把它对峙到剩下那个清净的念，然后你再来对峙那个清净的念，然后再融到最后，机缘之后，啪嚓，两个合在一起，哎，空寂的空灵的，本来无一物空灵的东西现前了，就是那个东西变了。所以世间万法就那个东西，根本没有虚幻不实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那当然他轮刀上阵易得见之啊，因为他知道是空的东西嘛。那如果你不了解原来我就是空的，宇宙万法也是那个空灵的那个变现出来的假的东西，诸位，你在平时你可以得定，你在任何时候你可以得定，轮刀上阵那罩不住了。哎呦，我跟你讲屁屁错，所以我听说那一些江湖行侠的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大哥大的，超级大哥大的，换了行了，平时好像威风凛凛的，到了刑场的时候啊，被判死刑啊，那个时候啊，裤子里面都多了一公斤的重量哦，你知道吗？裤子里面啊多了一公斤的重量是什么呢？吓的东西都拉出来了，然后啊，要两个人把它抬着出来啊。为什么我只跑出来了？这为什么要给他打上什么镇定剂了？怎么样才把他枪毙？吓死了，你知道？你看起来很有勇气啊，不怕、啊。可是真正到了很冷静的时候，要把他枪决的时候啊，两个人把他拖出来以外，那个裤子又多了一公斤哦，啊，你知道吓坏了。所以要做到轮刀上阵，面临的死亡，他还是心不变色。 那就除非真正的见性，因为他了解空的嘛，我空法空，一切法不可得，那我本来的面目本地风光是那么懈脱，那么空灵的，这念空灵的真心了无生死，不生不灭，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具足智慧，神通自在，对不对？他结束这一生，他回到那个法界，他怕什么呢？游戏人间，他根本不苦啊。所以我常常举那个真照大师很了不起，真照大师他就有这个境界了，他就有这个境界，所以他得罪了这个朝廷，所以人家判他死刑。我那砍头的时候啊，他还作诗呢，啊，他还做什么什么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啊，他还作诗呢。拖到刑场的时候，他还一面作诗啊，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他不在乎。然后到了刑场的时候，那个大刀筷子手刀子举出来举起来，那个鼓将咚咚咚咚咚这样在敲的时候，他又做了一首诗，呵呵，哦，好会作诗。他做了说皮鼓咚咚响，哦，咚咚响，对不对啊？西山日已斜啊，这太阳已经往以前这个判决斩首都是在下午黄昏那个时候才判才执行死刑的，所以他说西山日已斜啊，那房前无客店啊，房前就是房前路上好像没有旅社吧，没有饭店嘛，没有客店，今夜宿谁家，今天晚上要睡到哪里去啊？他还做这个诗，你想想看，他就得了解事实真相，万法不可得，我根本是空的，那一念心你杀也杀不死，砍也砍不死，火不能烧，水不能烫，无障无碍，逍遥自在，没有问题啊。这菩萨游戏神通人间，当他证了这样的境界，名字叫十报庄严土，他到哪里都很快乐。你认为这个地方很脏，他说这个地方很干净，非常殊胜，一点都不脏，哦，他碰到了生死关头，他没有关系，那你要投投给你没有问题，没有障碍，根本游戏人间嘛。十八庄严土你不一定要把它想成那个十八庄严土就是黄金哦，就是或什么啊，就是七宝，不一定这样，它解脱自在神通，没有挂碍，逍遥自在，那就十八庄严土。你有黄金，有玛瑙，有七宝，美金一大堆，你达不到这个境界啊。啊，菩萨十八庄严土，这个就叫十八庄严土啊，那真庄严啊，它到哪里都是这样解脱自在，碰到冤亲债主，哦，我欠你命，投给你，哎，对不对？啊，你不要投，我自己砍给你，对不对？啊，他有这样的功夫，那十报庄严土啊，是这样啊，啊，所以到了轮刀上阵，易得见之的这样境界，那都是禅宗大彻大悟。我们所讲的原教初住菩萨，别教登地菩萨，破根本无明的法身大师才做得到，他确实了解，啊，我空法空的。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底下经文，众得处分，退而地相谓曰：我等众人不惜诚心用意作祭江城和尚，有何所意？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慢作祭诵，光用心力。诸人闻已，总皆喜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还作祭？那弘忍大师把这个传法的这件事情公布了以后啊，或者大家都这么想，大家都想啊，众得处分呢，啊，退而替相谓曰，说大家得到这件信息以后啊，啊，以及知道这个弘忍大师叫大家去做祭啊，把自己心性的智慧挤出来啊，看你修行到怎样的境界挤出来啊，大家回。退下以后都私下的这样想，我等众人不惜诚心作祭，江城和尚说有何所意？说我们不需要那么自己自找麻烦了，算了吧，我们现在的上座师啊，就是神秀上座，现在是我们教授师，一定是他的嘛，我们他已经是我们老师了，因为神秀大师啊，那个时候弘忍大师如果他啊有事情没有上法堂开示的时候，就由他来代讲，啊，所以都是他在代理弘忍大师教导，那一定是交给他嘛。我们在一则跟我们的教授师在那里争第六祖也不对， 那何况更是他是名正言顺言顺得一波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争呢？所以大家心都静下来的，都说啊，我们不需要再写句子啦，啊，一定是神秀大师他得的啦，啊，所以神秀大师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神秀大师在我们本经里面他没有得到衣钵，但我们也不能小看他，他也很不容易，他也不简单。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六祖大师传，好像神秀大师把他演得很差劲，对不对？其实并不是那么差劲啊。所以有些电影加油加醋啊，有时候加了变质了也不好。神秀大师他的俗姓是姓李啊，他姓李，他本来是湖南省开封府的人，他的父亲是做官的，是做这个管治安跟监狱的这一方面的官，所以他可以说是书香子弟。尤其他这个少年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国学跟经史啊是非常精通的，少年时候就精通国学的。可是呢，他就特别喜欢佛法，他特别喜欢佛法，而且呢，他的相貌讲得非常的庄严，所以有帝相之称，像皇帝一样的相貌，非常庄严，身子又高，啊，我们台湾话叫头大面树空，对不对？非常的庄严，有皇帝之相的。那他的父亲当然呢，也希望他去做官了，可是他对这个世间的这种的这个名利啊，他看得很淡。所以他二十几岁了，就在唐高宗武德八年这个时候啊，他就在洛阳的天宫寺受寄足戒出家了。那出家以后啊，他的参学啊，他对这个心地法门呢、啊、非常的向往，所以他参学到了五祖弘忍大师，到黄梅这个地方啊，五祖弘忍大师这个地方，他的一子弘忍大师不动了。那弘忍大师一看，这个小时候当然是父母亲宠爱啊，我们俗话常讲的娇生惯养，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修学佛法这样行吗？所以他就以最出众的事情给他做，所以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做挑柴、劈柴、舂米这些工作，挑水全部交给他去做。你想想看啊，对一个书香子弟来做这种事情是很吃力的，尤其他相貌庄严呢、啊，对不对？很多人都赞叹他哦，啊，你这个善根深厚啊，赞叹他。但弘忍大师不是，他真正一个老师，在教导学生，他用的方法，啊，是完全降服他的，对治他的习气，降服他的习气呀、啊。所以我常常讲，像我们居士习气很重，如果你到一个寺院去啊，这个寺院都看到你说啊，菩萨你来了，我跟你讲，你不要去了，你去啊不会成就。为什么？你很高兴啊，你本来心里有点烦闷，到那里就高兴起来了。为什么？突然变成菩萨了，当然很高兴，对不对？本来都没官堂做，本来都没有官可做，到那里突然变菩萨，哈，不管怎么菩萨都听得很舒服，对不对？可是呢，这样你能够成就吗？如果这个师父对你很凶，嚯，对你很凶，诸位，你就要多清净，他真正可以断你的习气啊。我有一次啊，跟那个林总干事两个人啊去拜访那个千佛山的那位白云禅师。他千佛山就在松山这个地方，松山火车站那个地方，他有一个道场。那一天刚好他从台南来台北讲经，我跟林总干事就去参访他。好，参访他讲完经了，等到他讲完经了下来要参访他的时候，他突然把一个弟子叫过来，吼，骂的那个弟子这样子，吼，跪在那个地方，师父，我不对，我不对，是个女众的弟子，哎，大概是我看呢、啊，好像是四十几岁有了，林总干事有哦，四十几岁有哦，跪在那个地上这样给他骂，那个我们在旁边觉得好尴尬，哎呦，那么多人在骂你，变成骂好像骂小孩子一样，好没面子、啊。那个弟子，师父，我错了，我不对，跪在那个静静的给他骂。诸位，我跟您各位说，哎呦，我们呢、啊，赶快跑，免得被骂，对不对？每个下一个就是我们两个，赶快就溜跑掉了，哈。你想， 那这样他给他骂下去的话，他一定会成就。那个我执啊，就把它降下来。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好、哦，每一个人生活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自尊心很强，啊、哦，常常就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要靠你吃饭。我们一句话就这样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啊，现在就变成一个谁怕谁，对不对？谁怕谁嘛？有什么了不起嘛？这一句话都变成口头禅了。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共高我慢的心。怎么想得了啊？修行的最初步就是破身见，再来才破我执，破我执所证的也只有一半阿罗汉，那对不对？如果这个我这么大，怎么修嘛？所以很多修行人越修我越大，啊啊，那个自尊心、共高心、我慢心，自己觉得什么？这个社会上人常讲的，走路要走中间，特别要走前面，坐椅子要坐中间的这种习气啊，很重。但是由于我们平时啊没有修行的话，常常就是被我们这五欲六尘把它磨淡了，把它冲淡了，所以啊把它冲淡了啊，你心里烦恼了，好了，今天跟几个朋友去打一场麻将就消掉了啊，今天心里很难过啊，去看一场电影就消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不会那么明显。那如果一个修行人他把这个五欲的东西断掉，以前有，现在把它断了，断了以后，这个习气就很强烈，非常强烈。所以有很多人呢、啊，很苦恼，修行修得很苦恼。为什么呢？他把这个无欲去掉了以后，以前他这个这种心情的这种，我们叫无理称，莫名其妙他会生起难过，就业障现前嘛。问你什么啊？我们叫做什么周期性的这种的心理的变化，也没有怎么样，就心里就不高兴。女生特别明显，对不对？对不起啊，这是真的哈，对不对？那是莫名其妙就觉得，哎呀，就很难过了，怎么样了？这个男生也会，通通会，但是没有学佛的人，他就去借着外面的五欲六尘，啊，把它给化掉了。那学佛人不行，严守戒律，啊，不行，然后这个种子就变得很强，很强，没有办法去对治它。所以很多学佛人就觉得很苦恼，我为什么学佛学这么久了，还烦恼这么重？诸位，就是这么道理，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其他我不去，啊，那如果有的人万一说好了，那很痛苦的，刚好碰到朋友打电话来说，来呀、啊，来凑一脚吧。他果然去了，去回来更痛苦。哎呀，我破戒了，哎呦，难过又难过，所以永远的很痛苦。你说对不对？人也痛苦，不人也痛苦，这边也苦，那边也苦，最后休息了半天，获得的真的是苦，对不对？堪忍呐、啊。啊，你没有办法去智慧解脱，那个时候最好是什么？礼佛，真的只有礼佛，求忏悔，那是最好求忏悔的时候。那佛陀啊，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业障深重，业障就是这个，他莫名其妙磨我的，我不晓得过去造什么业，为什么啊？我没有宿命通，我不知道我造什么业，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也是一样周期性的造业，对不对？现在周期性的果报没办法，好，我礼佛求忏悔，那是最有效的。一直礼佛，一直礼佛，啊！如果你能够礼佛礼到自己发现到自信的觉醒啊，我过去真的是糊涂到点了，痛哭流涕呀、啊，对不对？啊，那痛哭流涕不要来十二楼吓人了、啊，对不对？不要来十二楼吓人了，痛哭流涕，哎呀，那诸位，我跟你讲，你一定轻松一半，那真的业障消下来，修行就是要这样子啊，啊，那这个。我刚才讲哦，就是扯远了，我再把它拉回来啊、哦，拉回来。那神秀大师啊，这个弘忍大师、啊、知道哦，这个要降服他的习气，所以叫他做最出众的事情，一句怨言都没有，这样忍很多年呢、啊，忍到这个手脚都更烂，这里也更烂啊。没有挑过的人你就知道，秦口用手这样盯着都没有办法跨在这里，好痛啊！然后他这样一直忍了很多年啊，在这里的安定。弘忍大师哎，觉得这个此人呢、啊、善根深厚，这个人才可以造就，所以就让他为首座和尚，叫他如果有事的时候由他来这个深作说法。所以弘忍大师也是对他非常的这个赞叹的。但是因为神秀大师他所用的方法是属于 渐渐而入，渐修了啊。你看他讲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他是类似有门而入的，有一个方法，有门这样直步而入的。那在禅宗里面讲，由门而入的不是家珍，有门有方有法，所以叫做啊，这个向上一着千声不传，好，或者向上一着密不通风，无门而入，一下顿悟了，直下无心，正念真如一下会起了。那六祖大师是属于这样的，他直下无心，直下顿起的，所以六祖大师的这种顿悟是符合于教外别传，不离文字的这种的宗旨，所以弘忍大师才把衣钵传给六祖大师啊。而事实上，弘忍大师对神秀大师也是非常赞叹的，如果不是对他很赞叹，他不会让他当首座和尚的。那弘忍大师把依法传给六祖大师以后，要是我们一般俗人的话，你想想看，你还待得住吗？要是我的话啊，我这个面子哪里去呀、啊？对不对？我的面子挂不住啦，我当了人家教授师，你把这个衣钵传给他，那我以后怎么在这个道场待了吗？我跑了，一定是这样，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一样，对不对？不止我，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跟我都有心有戚戚焉，对不对？一定觉得没面子嘛。但是弘忍大那个神秀大师不是，他一直守在那里，跟着弘忍大师，一直到弘忍大师往生以后，他才离开这个离东山七里江阳山那个江阳当阳山的义泉寺，他在那个地方主持教化。所以啊，他那个道誉啊广播啊，所以那时候周天太后对他赞叹有加，说迎请到宫中供养，供为国师。那这个神秀大师到宫中的时候啊，他不是走路进去的啊，不是走路进去是什么？你们在想什么呢？啊，不要想到其他地方去啊，他是被抬轿子这样抬进去的啊，抬轿子上殿的，要见太后见皇帝，哪有这种抬轿子上宫殿的？那是最高的殊荣啊！你看，则天太后对他这么大的恭敬，对他有这么大的礼遇，让他抬着轿子这样上了宫殿，然后他下了轿子以后，则天太后亲自给他行跪拜礼。你想想看，对他这么恭敬啊！所以那时候人家也称神秀大师是六祖，在南方也六祖大师人家叫他六祖，北方神秀大师人家也叫他六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有这个夺衣钵之争，就是这样。那神秀大师的六祖却没有衣钵，南方的那个六祖却有衣钵，哎呀，这个实在很难交代的，所以才有这种夺衣钵的思维啊。那后来中宗继位以后，中宗皇帝对这个神秀大师更是尊重哦，更是尊重有加了。那后来在了中宗神龙二年，也就在西元706年二月啊，那神秀大师以这个洛阳的天宫寺入灭，圆寂了啊。他的世寿是100多岁啊，生腊是80年，他出家的年龄是生腊是80岁80年，他是一代的师表啊。那安葬在龙门，他安葬的时候皇帝亲自送殡。那真不容易的，这中宗皇帝啊很怀念他，所以他皇帝谥号啊，比如说皇帝尊重这个人，他就会给他起一个皇帝谥名谥姓，对不对啊？我们电影上演皇帝谥你什么姓啊，那是很受尊重的。所以皇帝谥号给这个神秀大师叫大通禅师，这大通禅师也就是神秀大师的另外一个名称，他就是皇帝所谥的。那个中宗皇帝谥号这个神秀大师是大通禅师以后啊，那就有以后就有这个皇帝啊，这个谥这个出家人啊，圆寂以后就给他四个这给他谥号了啊，四个这个法号。所以中宗皇帝以后啊，这个就是帝王谥号升起的开始。帝王谥号升起，就是从中宗皇帝以后才有的啊。那好，神秀大师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啊，然后 他们都想，这一定是神秀大师他得的嘛，我们何必去做记呢，妄用心力了。所以每一个人这么一传，大家也都习心了，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以后依止神秀大师就好了，何还做记啊，不需要想做记这件事情了啊。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